好了，现在能听到吗？可以听到吗？给我一个回应。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吗？能不能听到？OK，等一下哈，我们到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如此生活30年，我靠，妈呀，好大的雨啊！我在屋里面，我以为是小雨，啊，这样，哇哦，哇哦，雨有点大哈。那我们到我们的秘密花园去玩好不好？好，我带你们去我的秘密花园，应该是在我们第二季的时候去过。啊，我们第二季的时候还记得吗？我们2个半小时的那一次，就是，讲咱们的这个恋爱和创业的故事的那一次哈。我要慢慢的走到我们的秘密花园。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我靠，今天雨有点大哈。哎，我不会说，我今天雨有点大，就有那些神奇的推特 FBI 能推算出我在哪个城市吧？啊，突然查一下天气预报，然后就能推算出来我在哪个城市在下雨，下雨的城市太多了哈。有人问哈，想知道老司啊，打的是老司。天天夜跑，你瘦没瘦？别问，问就是身边没有秤啊。哎呦，帅 bro，有一辆车驶过，这是一辆丰田，它的尾号我就不说了哈。一辆丰田驶过，而我们呢，啊，而我们的着装呢，是这个样子的哈，我打了一个折叠伞，还记得折叠伞的故事吗？今天不是发了个推文吗？就是讲这个折叠伞的故事，它真的很好用，就是不想关它。然后，这个等一下哈，让我有点懵。今天 Space 开的比较突然，也没准备。不过按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每次其实都是没准备的啊。都是没准备的，不知不觉已经在这个号呢开了第4次 Space 了。哎，说真的哈，你们作为听众呢，可能感受不到。其实啊，就是我这样开 Space 挺诡异的，哪里诡异呢？就对这个手机，然后哔哔哔哔哔哔哔，也没有人跟我对话，没人跟我对话，我自己在这说，自己跟自己作答。自己帮自己圆，也没有什么台本，然后说着说着都不知道说到哪儿去了，只能通过偶尔看一下你们的弹幕，就是所谓的评论啊，不是弹幕啊。你一会儿开伞的时候要给自己肚子来一拳嘛？哎，我跟你说这个折叠伞哈，我每次关的时候还真是对着肚子去关的。我跟你说哈，就是折叠伞，你不是摁一下嘛，对吧？然后那个伞会收起来，但是那个柄呢？你想收进去，必须要怼它一下，对不对？我有时候是怼天，不是怼天哈，不能说怼天怼地，哈哈，有时候呢是怼墙，有时候呢在路边呢是堵树，怼树，有时候呢是往地上戳，但有时候呢我会拿这个伞啊，往肚子上戳。哎，有的人说，哎，这个，春子，你 你天天夜跑也没瘦，我看你的身材应该也不咋地。不是的哈。就算是咱不是那种欧美风的那种啊，两块大腹肌，不，那个8块大腹肌、2块大胸肌的肌肉男，咱们的肚肚呢也是可以肌肉化的，懂不懂啊？就是你可以通过控制，然后它变硬的，然后往肚子上怼一下就可以了哈，就可以把这个伞给收回去了。这是我的小妙招，各位有马甲线的女孩子们下次也可以试一下。没有马甲线呢？也可以运一下气，把自己的肚子呢，稍微变硬一点，然后把这个折叠伞怼上去就好了。啊，看来好多人都怼肚子啊！原来 原来不是我自己，嘿嘿，我一直以为只有女孩子才用肚子收伞，这个收伞的方式应该没有人教，大家都会自己发现。当没有东西怼的时候，用两只手去收这个伞的时候不好收，怼肚子是一个，这个还有专业名词啊，叫做腹式收伞是吧？有研究的哈，有研究的，懂了。春老师没有腹肌，你说这句话我就不爱听了哈。什么叫我没有腹肌啊？有肯定是有的，只不过咱不是那种，顶级肌肉男，是吧？我这个作息，我这个营业频率，哪有时间给我去健身，对不对？再说了，咱现在到了一个，踏一下水。我现在在雨中漫步，你知道我像什么吗？我想起了《小鲤鱼历险记》，感觉我们在寻找真龙。不是没有腹肌哈，这个咱们现在已经不是靠腹肌来吸引异性的年纪了哈，不能那么表面，对不对？你有腹肌怎么了？你有腹肌，你跟人一见面，你说美女，做一下自我介绍，我这个2米23，没什么可说的，露个腹肌给你看看吧，对不对？你肯定要慢慢接触了，对吧？咱也不是一块腹肌哈，就是，腹肌是一个辅助性的，当然，你肯定要这个，我怎么感觉我在给自己圆话呀？不靠腹肌靠骚是吧？真不是啊，我生活中其实一点都不骚的啊，我是个非常非常正经的人，我跟你们思维上说的话，在生活当中是不可能说得出来的，难以启齿的。没有任何人能想到我春子啊是一个在网上能够把那些词放在嘴边的人啊。哪些词呢？有人开外放吗？不要外放了啊，暂时不要外放，万一我蹦出来几个敏感词会让你又社死的啊。你不要外放，如果你想外放呢，你不如直接让你身边的姐妹呢来加入咱们的世界啊，让她自己戴着耳机听。你外放是个不好不好不好啊，不好。刚才说到哪儿啊？说到这个腹肌了，对吧？说到这个腹肌了，这个总不能见面的时候你把这个衣服一撩，美女 ，no， 看看腹肌，然后就爱上你了吧，对吧？哎，这想象是在，这很像一个什么呢？我这样说话好像不太好，好像是一个很中老年的，好像一个30多岁的男人啊，在给自己的啤酒肚这个做辩解一样哈。哎呦，还有哈，我没有想到今天的雨这么大，我是穿着拖鞋出来的啊，而且是穿的棉拖啊。这个为什么要穿棉拖呢？凉拖呢是我洗澡的时候会穿，然后棉拖的时候平常穿着脚感比较舒服啊，这个天气也没有那么热到好像穿棉拖在屋子里面会流汗，搞得我现在我的棉拖有点湿了。有点湿了，为什么现在提到湿了两个字都会怪怪的？湿了湿了，谁湿了？我湿了，哪里湿了？棉拖湿了。哎呀，我不行了哈，这个推特真是，这些梗带到生活当中真的很怪异啊。看着小路灯，看着我这一个人走在街道正中间啊，边上，然后对着手机自言自语。我不知道你们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会不会觉得奇怪啊。棉拖也湿了，然后我的小裤腿儿也湿了。待会儿呢我们会聊什么呢，同志们？我们会聊一下，今天我打算聊一下关于童年回忆吧，好吧。我们稍微聊一下关于童年的一些回忆，现在想起来会怎么看哈。我想讲一些什么故事呢？讲一点关于小时候呢我和人换赛车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四驱兄弟哈，可能咱们是有点代沟的啊。四驱兄弟那个动画片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玩那种就是玩具赛车的，不是那种大赛车成人开的那种哈。然后呢再讲一下 讲一下这个什么呢，讲一下小时候我的吃饭的行为。谁发了一句这个评论说好怪啊，再听一会儿。一边说怪一边又想多听一会儿。咱们的 Space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形成了一种这样扯淡的风格。你看像这种情况，没有人理我的话，我就要自己在这尬笑，自己给自己圆。你们听到我的脚步声了吗？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在带你们去我的秘密花园哦，请你不要告诉他们，我们今晚去秘密花园，今晚我去秘密花园，简简单单去避一个小雨。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盘儿，后面什么来着？我现在开始关伞哈，你们听一下我关伞的声音。哎，什么意思啊？我这次特意观察了一下哈，我一唱歌走了6个人，干。好，听一下关伞的声音。一二三。有一种很爽的感觉。好 ，OK， 我们即将来到我们的秘密花园。我简简单单开个门哈，待会儿如果信号不好的话，记得告诉我。给你开门的声音，这个也是可以在咱们入场的时候弄进去的。好，预备，走。谢谢 bro。开灯的声音，滴滴滴滴滴啊！这个秘密花园还是我们那一次狂欢夜的地方哈，应该还记得，跟你们描述过这个地方的场景了，就不再叙述了。好的，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称作这个什么呢？称作这个。安得天下广室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地方啊！大家今天呢在这里聚言，我们找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那个地方吧。请你不要告诉 Coco， 今晚我们在 Space 扯淡。是谁悄悄在扯淡？是我蠢子扯淡，到底在扯谁什么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蠢子，只要你不唱歌，一直都是我的好老婆。现在信号 OK 吧？我进到这个室内了，怕吗？我觉得还好是语音直播哈，如果是视频直播的话，信号可能就会差一些。哎，我上次没有吃完的鸡腿，谁给我偷走了？我去，我们上次带着贝尔过来的时候，还剩下了一个鸡腿和一个魔芋。哦，鸡腿找到了，不，魔芋找到了，鸡腿不见了。谁偷吃了我的 chicken？ 好的 ，OK。奖励一下自己，可以坐在这儿了哈。今天我们也带来一瓶贝尔哈，一天一瓶贝尔，最近的，哎呦，这个饮食和作息太不好了，哪有天天喝贝尔的？好了，你呢？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我呢也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我们今天呢，现在声音没问题吧？如果没问题的话，给我说个一好不好？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正题了哈，开始我们的正题啊。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呢今天呢简简单单的回忆一下这个关于童年的一点点的回忆哈。我之前呢看那个有个综艺节目，央视的吧，应该是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做见字啊如面啊，见字如面里面呢有一期啊，忘记的是第几季了，好像是第一季还是 第二季还是多少来着？然后呢，他有一期讲的是那个，郑毅写给郑国强的一封信啊。郑毅是儿子，郑国强是爹啊。郑毅呢是一个，你可以把他理解成大学生吧。然后郑国强呢是这个澧水啊，澧水市，澧水市在哪儿啊？考一下大家，是在浙江还是在云南？啊，你听澧水是不是觉得在浙江啊，或者说你觉得在云南啊？澧水哈，它不念丽水，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念澧水。在澧水的一个郑国强是澧水的一个摄影师啊，他的儿子郑毅呢，有时候跟他书信的形式交流。这个郑毅呢就在信中说到啊，他爹的一些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啊，他特别提到了什么呢？在他小时候啊。他有一次呢，拿这个自己的硬币去跟小伙伴呢去换那个弹珠，就是那个地上滚来滚去的弹珠，换这个弹珠呢，回去就被他妈妈给骂了一顿，说这个孩子呢，不懂得计算这个东西的价值，因为硬币真的能买好多的弹珠，你为什么要直接拿硬币去换弹珠？这样是不值的，这是不符合这个价值对等的。然后呢，这个郑毅就在信中提到了这件事，说小时候的时候，你们只会说我这个不懂得计算得失，不懂干嘛。但是呢，我当时就是喜欢弹珠啊，我不喜欢硬币啊。在那个小时候，小孩子的眼里面，我就是喜欢弹珠的。你不要跟我说这些硬币。好，然后呢，我根据这件事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的一件事哈，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玩这个四驱赛车的事情。我小时候呢，那个看那个四驱兄弟嘛。啊，我们每个小孩呢，都幻想着，哎，这个故事我没讲过吧？没讲过吧？应该没讲过哈。就是幻想着有一辆自己的四驱赛车，那时候学校门口会卖，而且有一句经典的广告词叫做“奥迪双钻，我的伙伴”啊，是吧？啊，终于有一天呢，我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小赛车啊，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蓝色的 blue car 啊 blue 啊 K。car blue car， 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这个我好像也能使出来动画片里面的那些招式啊，感觉我也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就想到了那个雇佣者一样那种感觉，啊，有一次呢，我去我的小伙伴家，那个小伙伴呢离我们家很近，很近，然后去他家玩，啊，我们在那儿，他家人也不在家，我们去他家玩。我看到了他的赛车，他赛车是一个黑色的，我的是蓝色的，哎，蓝色的一般呢都是在动画片里面都是主角的，代表着正义的，他的黑色呢当然是大坏蛋的大魔头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他那个赛车真的很酷，他虽然是黑色的，但他真的很酷啊，真的很帅，然后他呢我还没说啥，他就主动跟我提出来说我们换一下赛车吧。哦，那一瞬间我好开心，好像是他能看到，能听到我心里面的想法啊！我当时我还假装犹豫了一下，然后我说，可以啊，不，没有这样说，他是看出来我心里的犹豫啊，我心里面觉得是可以，但是我没有说出来可以啊这样的话，然后他看出来我心里的犹豫干嘛了呢？他做了一件事，他呀去厨房了，去厨房干嘛呢？把那个锅架起来。当时还在小学哈，现在想想，我觉得现在的家长不会让那个时候的孩子去搞油锅的，然后倒上了热油，然后呢，他把这个火腿肠呢给这个扒开了啊，把火腿肠的皮给扒开，然后弄上那个口子，你知道那个口子吧？就是那个炸火腿肠的时候斜着切的口子，然后就开始炸那个火腿肠，唰唰唰唰唰，然后不一会儿，那个屋里面就有那个火腿肠的味道了。啊，然后他们撒上了一点孜然，啊，就是那种类似于烧烤的佐料一样，撒上一点孜然，然后拿出来招待我，请我吃，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可能是那个下午太饿了吧，到饭点了，还是说这个香肠有特别的意义？我觉得那一次的那几根香肠好好吃啊，好香啊，太香了。然后吃完之后，我稍微拍拍肚皮，啊，就像这样，稍微拍拍肚皮，拍一下肚皮，啊，再拍一下。啪啪啪啪啊，这是肚皮的声音哈，然后再给你拍一下什么呢？拍一下屁屁啊，你听一下两种声音的区别哈，听一下我拍屁屁的声音，有区别吗？为什么我会发出啊的声音？啊，这屁屁，再拍一下肚皮，再拍屁屁， 好吧，不拍了，不拍了哈。有点那个，突然有点跳画面了。然后呢，我就吃完了，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的把赛车给他换了。屁屁听起来更紧实一点是吧？还有人问你真的不是 M 吗？真不是，真不是。只是有时候我在撸铲的时候呢，会开发一些新的天地。你比如说，这个怎么制造出来这个接吻的声音？我觉得哇，好神奇。有时候和撸铲的时候还觉得挺享受的。有时候呢，这个制造是这个打屁屁的声音啊，原来可以打自己的屁屁，就是怎么说呢，那种痛感的反馈哈，是自己给自己的，就还好。不是你来打我，不是你来打我的这个肌肤，打我的皮肤就还好。然后换了之后啊，然后就回家了，啊，我就踏着那个夕阳西下回家了。然后呢，这个刚好啊，我妈也下班了，然后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呢，然后她看到了我手里的赛车，哎，她说这个，你赛车怎么是这个啊？我说我和小伙伴换了，她说你跟谁换的？我说我跟那个就离咱们家很近的1、2百米的那个谁谁小伙伴，哦，他呀，啊，我知道，然后我沉默一会儿，我妈说，哎呦，你干嘛和他换嘛？我说我挺喜欢那个这个黑色的，我觉得比我的帅，我妈妈就开始说，不行啊，你不能和他换，这个觉得这个黑色的难看死了，就是在长辈的眼里，黑色好像是一种脏脏的颜色，但是反而我觉得还挺酷的。他说："这个你小春子啊，你去和人家换回来，啊！"那一瞬间我惊呆了，我说："啊，这个还能换过来的吗？还能换过来的吗？还能换过来的吗？啊！"我沉默不语了。我妈妈呢，当然特别了解我，她看出来我的沉默不语啊。你要不去换的话呢，我就去领着你去给她换了哈。我那一瞬间，我瞬间就怂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两个小伙伴之间的事情。啊，甚至是掺杂一点义气的事情，就是让小伙伴、让学校的同学知道了，很没面子，好吧？你吃了人家的香肠，你和人家关系那么好，当时你也答应和人家换，啊，现在你却领着自己的妈妈上门说，啊，再把这个给换回来，那挺离谱的。然后我就认怂了，然后我就灰溜溜的又去了他家，我就把这个赛车，我低着头，然后很不好意思的跟他说，那时候我还不会表演哈，那时候确实。我不会这个假装羞涩，或者说是假装愤怒，或者说现在塑造一些情绪上的变化。我那时候是真的挺不好意思，是出于一种小朋友之间的那种，哎呦，这样真的好难堪，好不讲义气，然后觉得好说话不算数的感觉，就不像啊春子我的作风那种感觉，好吧，说出去都是觉得很丢人的。然后那个小伙伴呢也给我换了，我甚至那个时候嘴巴里面的火腿肠的味道还残留在我的唇齿之间，所以我才会觉得，哎，不太好。然后这件事情就给我留下了，不说留下童年阴影吧，也留下了一种就是说啊，家人对于我的这些一些价值的判断，我的一些审美上的东西，好像是不同的，就是他会，我妈妈会把她的想法、她的审美，强加到我的身上，然后让我去遵循他的看法，他的观点，让我去拥有他认为我该拥有的颜色，我就应该拥有那个蓝色，这个样子啊，就想到了那个弹珠换硬币的故事也是这样，所以我现在想起来，我现在有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审美上的判断，我现在在回忆起来和我妈说的时候，我妈说啊，你还记得那个事情啊？你还记得那个事情啊？就是现在我和我妈妈聊天，有时候很舒服的就在于，就是我们可以坦然的说一些小时候我的一些小秘密，就是我的一些小心思、小九九，包括小时候有一次我惹我妈生气了，啊，这生气什么了呢？把那个家里的那时候还在用，那时候家里面还是有茶瓶这种东西的，我把茶瓶打碎了，啊，然后呢，我主动的去拖地、擦桌子，然后我妈好像就不生气了。然后我就学会了这一招，我以后每次惹我妈生气，我都主动打扫卫生，然后我妈也默认了这种方式。然后长大以后，我跟我妈提起来关于赛车呀，关于这个我们小时候在那个广场上角落那儿，然后去烧那个塑料袋子，
去烧那个纸屑，去玩火，然后还把我的手腕，烫伤了一点，现在还留了一点点疤痕的事情。那个时候留下了这种疤痕，这个也不敢跟家人说，就是觉得他，我跟他说的话，他肯定会说，哎，你以后不要玩火了，啊，或者说怎么样，以后会对我管得更严。就是即便出现这种问题，我也就只能等他这个烫伤的这个地方自己好，我也不愿意跟我妈妈说。啊，还有一次呢，在学校里面，在小时候在学校里面，小学的时候，然后有那个盆栽，盆栽上面有小蜜蜂，然后呢，那时候不知道谁想了一个方法哈，不知道谁开始传出来的说，当蜜蜂趴在那个花朵上的时候呢，你猛的一下揪住它的翅膀，你就可以捕获一只蜜蜂。我现在想想觉得挺疯狂的，我不知道是哪个傻子给我提出来这个想法，然后呢，我也觉得很好奇啊，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啊，我也想去试一试。我怎么不敢去试一试呢？我肯定愿意去试一试啊。大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我这么勇敢，我也可以做到。我也要抓一只蜜蜂，在小朋友面前装逼。我也觉得他们能做到的事情，我也 OK。然后我也去了，然后我也快准狠啊。就是那时候分两种阵营，一个阵营是怂的孩子呢，拿那个水瓶子去猛的一下戳那个蜜蜂，歘一下把它弄到瓶子里面，再盖上盖子。啊，这叫饲养型啊！这个我们呢，这个是这种徒手抓蜜蜂啊！我也去试了一试，我一抓，我靠，真抓住了！哦，那瞬间我觉得好神奇啊！原来蜜蜂，我们平时那么害怕的蜜蜂，就这啊！不过如此嘛。然后正当我拿着那个蜜蜂，你知道现在想想是很可怕的。你现在让我抓蜜蜂，我绝对不敢抓，因为我们对这些反而有了更多的判断。啊，就比如说什么呢？我小时候跳那个楼梯哈，我能一次跳个，七八节，或者说是反正跳好多节那种楼，那个楼梯就一下子从还有七八节的地方啊，八九节的地方就能唰一下跳下去。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该怎么着地呢？那个时候动画片里面演的就是腿这个脚和那个手掌一块着地，然后那种啪一下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侠客一样，那种着地。那现在的话，这样我跳的话，我就想，哦，这样会不会搞到我的脚，会不会崴伤我？我就会做这些的伤害上的判断。好，那个蜜蜂我抓住之后呢，那我开始跟小伙伴炫耀，啊，就好像是，这是我的功勋，啊，这是我的荣誉，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在什么时候看到？在上课之前看到，啊，这个事情。好，正当我嘚瑟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的事情是，那个蜜蜂我抓住以后，它还会动。它动就算了，它那个屁股会动，它那个，我那歘一下就是那个刺就扎到了我的手指里面，我那一下啊，我其实很想叫出来，很想娇喘一声，我很想大叫一声啊，就觉得啊，就甚至想哭出来眼泪，但是不能，因为所有人都在看着我，春子，你在炫耀蜜蜂呢，你搁这说你妈的，我一定不能表现出任何软弱的啊，在最少在脾气性格这方面不能软，啊，然后呢，这个，然后他问我怎么了，然后刚好这个时候差不多上也该上课了，把蜜蜂一丢，走，上课了，上课了。然后我在上课的时候也没咋看我的手指，我觉得没事儿，哎呀，小小蜜蜂能搞到我，动画片里面的主角像这种伤都是不用看的，都是啊，杀杀谁啦，是吧？都是那种杀杀谁呀，算什么东西啦，是吗？啊，那这个样子。然后回家之后，我发现我靠，那个刺啊扎进了我的手指里面了，扎针就是蜜蜂好像在知道自己被捕获的时候，它会自爆，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自爆，就是把它屁那儿的那个刺就是去扎人，然后其实它扎完我以后呢，它自己也没有生命了，就是那个刺一旦扎出去，好像它也就终结了生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的哈，好像是这样的哈，好像是存在这么一定的科学道理的，然后。我那时候怎么办呢？我那个时候听说，被扎了以后啊，去涂点牙膏就好了。然后我就去洗手间自己搞了一点牙膏，然后弄了一下，这个事情就这个样子过去了哈。还有一次哈，还有一次说到什么呢？说到那个时候小时候去吃那个海底捞火锅，那个也是在很小的时候，我们那儿当时仅有一家海底捞火锅，这个那海底捞那个时候火锅也有那个柠檬水，对吧？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请一个乡下，就是我们老家来的，一个老乡吧，
然后去吃这个海底捞火锅。然后呢，那一次海底捞火锅呢，据说哈，他连续让服务员续了11杯豆浆，连续让服务员续了11杯豆浆，啊，这个事情还是在某一次吃饭的时候说到的，啊，说到的。然后呢，但是我那时候的理解是什么呢？其实我爸爸和那些朋友是在嘲笑他，啊，这类似于就是调侃的意思，就是。啊，你在海底捞，你不好好吃火锅，你不来干嘛？你在这喝了11杯豆浆。这么一想，我爸爸好像也是大坏蛋哈，你干嘛要去笑人家嘛，是吧？人家想喝多少杯豆浆怎么了？反正是免费续杯的，啊，那时候的这个豆浆不能，那时候海底捞服务就很好了哈，就好多年前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家这个连续就基本上连续一个暑假，就基本上我妈就没怎么做过饭。就没怎么做饭，一直在天天下馆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忙，就是那时候甚至有一段时间，就是我想在家吃饭，就已经在外面吃饭吃烦了，那个样子。然后呢，这个就说他这个海底捞的事情，然后我当时觉得什么呢？我觉得哇，好像大家都在夸赞他，我觉得哦，这个人喝了11杯的豆浆，好棒哦，好厉害哦，我的好胜心又起来了，我觉得他能喝11杯。为什么我不可以喝11杯呢？我也可以，我也想试试。然后呢，然后后来有一次吃海底捞呢，我没有选择喝豆浆，我选择喝那个柠檬水，我不断的喝，不断的喝，啊，不断喝，就是类似于一种什么呢？类似于一种表演型人格吧。就是小时候啊，现在不是，现在很沉稳，就是好像很想让身边的人去盯着我，去看着我，就是享受那种被人注视的。感觉当然不是咱们推特上的露出哈，不是那种啊井号键露出，不是那种野外露出的那种快感哈，是真的啊，就是很享受在于聚光灯下的感觉，在于大家看着我表演的感觉啊。然后我也就喝了很多的这个柠檬水，把自己撑得不行，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啊。我终于打破了他的记录。我忘记了是喝了12杯还是13杯，而且我回家，而且我当时很疑惑的是什么呢？我作为一个小孩子的视角，哎，怎么没有人表扬我啊？哎，这个各位叔叔阿姨，各位这个，爸爸妈妈，这个为什么不表扬我啊？我让服务员给我续了这么多杯，我超越了那个乡下来的那个老乡，哎，你们为什么不夸我啊？我是不是好棒啊？是不是好棒啊？这个。就这个样子，然后就没了嘛，就没了。然后后来我也跟这个自己的家人提到了这个事情，觉得我当时特别的，想博得大家的关注，但是好像没有人理我，也没有人注意到我，好像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啊，这是一个事情啊。然后呢，我们再讲一下感情经历吧，小学时候的感情经历，在小学的时候就情窦初开。当时啊，很喜欢我们班的一个女孩子，当然那个时候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喜欢哈。说累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班有个女孩，是扎马尾辫哈，那时候发型好像读小学的时候大家发型都挺单一的，没有现在大家的这个中分呐 3-7分呐，这个又是空气刘海啊，又是这个烫的波浪卷啊，或者什么这个各种潮流的发型，都可以有啊，各种麻花呀什么呀，那时候无非就是两种，一个是有刘海的那种，一个是那种。把这个女孩子把前面头发都撸到后面，唰一下就是勒紧后面扎个马尾，就这两种。我记得呢，她的名字是叫叉小叉啊，我就不说她姓啥了，反正她中间有个小字啊，有个小字，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感觉名字里面带小字的，就感觉很像是动画片里面的女主角，比如说我们的百变小樱啊，就挺可爱的。小字就小小的挺可爱的，很想激起我一个4年级的孩子的保护的欲望啊。但是我其实小学的时候个子是不高的，我是从初中和高中啊个子开始逐渐长高的，一直到我读大学的时候，好像我大一的时候个子好像 还在微微的长一些，就是我是属于一个长个子比较慢吧啊。然后呢，这个我当时很喜欢他啊，我那时候知道一个词叫做这个暗恋啊，暗恋啊，我觉得那个觉得这个词很潮流啊，暗恋就是我们当时会讨论一下，哎，你暗恋的人是谁呀、啊？啊，而且我那时候和小伙伴讨论的时候，我非常害怕什么呢？我非常害怕和我玩的很好的小伙伴，我们暗恋的是同一个女生啊，其实我们臭屌丝根本就都得不到，但是我们却担心着。最担心的我们会暗恋同一个女生，她可爱在哪儿呢？可爱就可爱在她这个平常穿衣服挺好看的，啊，声音挺甜美的，啊，个子也不是那么高，在那个年龄段，在4年级也不是那么高，有时候会得到这个老师的表扬，而且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好像是一个圆圆的娃娃脸吧，在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对于这个娃娃脸、瓜子脸啊，对于什么这个脸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哈，我们只会看他的大概的五官，不像现在的审美，大家都是追求脸型越瘦越好，越尖越好，或者越怎么样越好，啊，那时候也没有观察那么多，我当时好喜欢他。我好喜欢他，我因为我当时面临着一件事，你知道吧？我面临一件事，什么事呢？我要升学了，我他妈要从4年级升5年级了。我说春子，你要是没有抓住这次机会，如果5年级分班的时候，我们一年分一次班，如果5年级分班的时候你没有和他分到同一个班，你将得到终生的遗憾。我告诉自己，我们其实很有缘分的。我们3年级的时候就在一个班，我们3年级升4年级的时候，就因为缘分，4年级也在一个班。我觉得这就是天注定。但是我不太能保证5年级是不是还能和他在一个班。我必须说出我心里的那句话，啊，这个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我要告诉他，啊，然后我就做了一件事。那个时候呢，我家的床头柜里面哈，经常会有一些零钱，就是1块的、5块的、10块的，特别有好多的硬币。因为小时候，我家这个开了某些店，经常有时候会有一些零钱啊，虽然后来倒闭了哈，经营不善倒闭了，后来转行了。然后呢，这个我有时候那个吃早饭也好，或者说是干嘛也好，就是从那个床头柜里面抓一把。我爸爸妈妈对那个钱也没有概念，反正就是零钱就往里面丢。这个我就每次有时候抓一把，有时候抓的多，有时候抓的少，也是出于一种信任吧，哎，或者觉得我这个小孩子应该不会乱花钱。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有个坏习惯哈，就是我会拿钱啊，这个去雇佣保镖啊。那个时候这个看电视剧看电影，就觉得港片里面的保镖好帅呀，就是我不想当保镖，但是我想雇保镖。啊，我想雇保镖，然后我就给了我那个时候的邻桌，不是同桌，就是隔一个过道的一个邻桌，我说我给你这个2块钱，啊，给你1块钱，啊，你当我多久的保镖，你每天什么都不需要干，反正就是下课的时候或者放学的时候，你就跟在我的后面就行了，就跟我撑牌面，啊，这样有面子，啊，为什么有人评论说这就是你家倒闭的原因啊？什么意思啊？我花这几块钱还能倒闭啊？啊，真不是，真不是哈，啊。然后呢？那我当时还请了2个，啊，这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形成一个对称的，就觉得挺酷的，就是，我觉得我和大哥之间就差一个金链子和一个墨镜了，啊，其实我那时候长得并不霸气，甚至有点可爱，啊，那就觉得自己挺酷的，啊，就感觉自己已经有保镖了哈，就这个样子。然后呢，我后来呢，我这个为了想跟他表白呢。那时候是流行干嘛呢？那时候当然没有手机啦，没有微信啦，没有 QQ 啦，然后呢，什么意思啊？什么？怎么从雇保镖混成了自己当保安？为什么有人 Q 我的保安？我操！你别说，他妈的还对应上了。你小时候想雇保镖是吧？长大以后，我让你当保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不要 Q 我的保安，好吧，我真的会笑。这个，然后呢，我就那时候流行什么呢？流行写情书啊，宝贝，流行写情书。然后我去写情书，但是呢，那个时候啊，我妈妈没有给我买闹钟啊。我妈没有给我买闹钟，其实每天早上起床都是我妈叫我起来，她给这个有时候给我做好饭，有时候懒得做饭就甩给我几块钱，让我自己去买，啊，然后我就去这个找我的后面的那位同学借了一个手表，我拿5角钱借他手表，电子手表一夜的使用权，啊，这一夜的使用权就是给我定个闹钟，我几点起，因为按道理来说那时候是几点起来着？是7点多吧？是7点多，然后我就定了一个这个，哎，怎么刷新不出来了啊？这个就定了一个大概是5点钟的闹钟，就是用我5毛钱租的我同学的手表定了一个5毛钱的闹钟，不是什么定了定了一个5点多钟的闹钟，然后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然后就响了，然后呢我就静悄悄的啊掏出了一张。白纸，记得哈，是一张白纸，就类似于 A4 纸那样，啊，手表不是夜光的哈，不要乱说，不是夜光的。为什么我现在看到夜光两个字，我想到的不是夜光手表，我想到的是夜光狗吧？为什么突然想到夜光狗吧？或者那个什么在被窝里面看到了看什么夜光奥特曼或者什么东西，烂梗，太烂梗了，然后这个我醒了。然后掏出我的那一张白纸，掏出我的笔，我开始准备写情书。最搞笑的是，我那时候是用铅笔写的，啊，我是用铅笔写的，用那个自动铅笔写的。然后呢，我搬一个椅子到我的床尾的地方，我就趴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开启我的小台灯，开始我的奋笔疾书，啊，奋笔疾书开始构思。开始这个给他写情书，我一定要把这份情书交出去，表达完我的所有的心意，啊，这个，然后开头3个大字表白信，我没记得没错的话是什么什么信，应该是表白信，然后我那时候就已经知道亲爱的含义了哈，我写一个亲爱的叉小叉，啊，这个我是谁谁谁，我对你的感觉从3年级的时候开始，从见你的第一面。啊，包括有一次我调位置和你坐得特别近，我会在上课的时候呢，偷偷的看你的一举一动，啊，这个包括你有时候的笑容特别的甜美，啊，然后我开始干嘛呢？我小时候就会画饼了，画什么饼啊？就是我开始描述我们的未来了，我开始描述我们的未来，我说，我想和你，啊，在以后某一天。然后去我们这里的公园去干嘛，去约会啊，但是我写着写着实在没词了啊，因为为什么呢，我们通常所说哈，不管是情书也好，还是就是演讲稿也好，你从3个角度出发肯定不会错，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的将来。如果在座的各位呢有是打工族社畜啊，这个要做年终啊工作总结，年终的工作什么汇报，或者月度的汇报，你按照这个格式呢绝对不会错啊，或者说是那种实习期转正的报告，你按照这个规律也不会错，我给你试一下哈，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将来啊，各位领导，今天呢是我从实习期到转正的这个特别重要的一天，在来到咱们公司之前呢，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的能力啊，才思涌现，我想得到怎么样的发挥啊，我特别有一番，特别想有一番作为。而现在啊，我得到了这样的机会，而且经过了1个月、2个月、3个月的实习，我逐渐的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感谢公司给我提供的平台，可以让我发挥我所有的能力。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团队，他们可以带着我去做一些事情。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领导您当时对我的赏识，给了我这一次机会。我觉得特别的感激和感恩，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想我还是会选择咱们公司。好，然后这时候再说一下未来，未来是什么呢？未来在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怎么怎么样，我想在今后的工作过程当中呢，在今后的学习当中呢，我应该做到 啊更好更优秀啊，在完成公司目标的基础上做更多的个人的提升的规划啊，做更多的对于技术上对于这个市场上的前沿性的东西呢啊做一定的研究啊，要时刻保持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啊之类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好吧。啊，就类似于这样，是用这样的时间线是很好发言的。我们接着扯回来情书哈，我情书上也是这样画饼的。然后我发现我，我真的没有话可说了，我真的没有话可说了，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我说完了，我的话说完了，我只能表白这么多了，我没有什么文采。哎呦，真的没有什么文采了，我实在不知道写什么了。但是我那个纸呢，又太大了，怎么办嘞？其实那时候还剩了大概1/2的纸张吧，我这时候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你把这个写满；第二，你把这半页撕掉。我觉得哪个都不太合适。如果写满的话呢，我不知道我的叉小叉，我的女神到底会不会看完，会不会觉得我的写的太啰嗦了，太唠叨了，然后觉得排版不好看或者怎么样。啊，你把它撕掉吧，你就觉得啊，你是不是当时对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你把这个另外半张纸给撕掉了，你一点都不诚恳，一点没有诚意。你为什么一开始就不找一个半张的纸呢？难道你不知道一开始对我有多少话要说吗？啊，你哪有这样子对女孩子表白的？你说了一半了，你来一句我没有话要说了，这是渣男，就这个样子啊。然后呢，这个我就开始。动起我的小脑袋瓜，干嘛呢？哎，我画画，我画了一个什么样的画呢？现在回想起来特别的搞笑，就是类似于那种火柴人，类似于火柴人哈，类似于火柴人，就是一个头啊，一个手，然后一个有一个这样勾勒，就成一个圈圈的一个衣服。然后这个一个脚穿一个随便给他画一个鞋子，然后另外一边呢，这画的是我哈，另外一个呢画一个女孩子也是这样画的，只不过呢，她的尾巴，她不是她的尾巴，什么叫她的尾巴？她哪有什么尾巴？只有在推特上，咱们有时候会带尾巴，好吧？现实生活中哪有什么尾巴？啊，她的马尾辫哈，她的马尾辫。然后我呢，为了区分我是男性呢，我给自己戴了一个帽子，画了一个帽子，它是一个，它是一个那个马尾。然后精髓的地方来了哈，我把这两个小人画得特别近，然后他们是手牵手的样子，非常的可爱，然后都露着笑容。然后我还写了一个注释，我说，我想和你这个样子。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土，真的很土，就是也很搞笑。你可以想象一下，在5点多钟趴在一个床尾、一个凳子上，开着小夜灯，然后写这些话，还是用铅笔。关键是他妈的还有错别字，错别字就算了，啊，错别字就算了，还有不认识的字呢，用的是拼音。真的好 low，好 low，好吧，太 low 了，真的太 low 了啊！这个，太有意思了。然后呢，我这个信怎么送出去呢？按道理来说是要我自己送出去的，是吧？但是我不敢呢，我怂啊，我怂啊，我害怕他拒绝，我害怕他拒绝我啊。这个，然后呢，我就想到了，哎，我有保镖。我就给了我小伙伴3块钱，我记得很清楚，就是3块。我给了他3个钢镚，我说：“你今天放学，你他妈的把这个东西给我送出去。我不管你上刀山下火海，遇到下冰雹、下刀子、下雷电，还是下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还是外星人入侵，还是世界末日，你他妈的今天必须把这个情书给爷亲自送到他手上，听见了吗？啊？”看着我的眼睛说话，听见了没有？听见了就点点头，好吧。哼，表现的好了，咱们帮派的二把手就可以考虑给你；表现的不好，我可要当着兄弟的面儿，将你斩首示众了。 然后这个保镖就送了哈，送到他手上了，然后就石沉大海啦。因为送完情书以后，第二天去学校，我发现气氛不对，他没有再看我一眼，而且还在回避我的眼神。然后这后面就是一个悲催的故事啊。我们五年级真的因为缘分又分到了一个班，但是他五年级从来没有再跟我说过一句话。更悲催的是我们六年级还在一个班，你知道吗？我们年级有大概六七个班吧，你三年级到四年级，三到四，四到五，五到六，三次分班分到一起的概率真的很小，但是我四年级的表白导致了五年级和六年级他都没有再理我，真的没有再理我。我非常后悔，我不该送那一封情书。我真正的从小学四年级就知道了，如果你迈出那一步去跟他表白，他不喜欢你的话，你真的是连朋友都没得做。所以我人生当中今后的每一次表白啊，没有哈，好像从那一次以后我就没有再跟女生表过白了啊，都是女生找的我。嗨，我在读书的时候啊，读大学的时候呢，其实有一段时间特别渴望恋爱，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追寻啊，看了很多恋爱经验，听了很多故事啊，试着去向女生表达自己的想法，想着去靠近，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后来有一段时间呢，我专注于做自己的事情，搞好自己的专业，去参加自己的社会实践，参加自己的学校活动，参加这些干嘛，我没有一点心思谈恋爱的时候呢，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时候女孩子才会喜欢我。然后我是在读书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姐妹们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有时候爱情真的不是怎么说呢，有时候爱情真的是一种吸引力吧，就是当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好像会变得幸运，你可以理解成是幸运，也可以说是你在忙碌当中获得了更多的魅力，而这些魅力呢会自然而然吸引到同样优秀的他啊，就是这个样子。我特别想谈恋爱的时候无所事事，我好像把所有的心思放在了怎么追求女孩子上面，但是我觉得并不顺利。当我没有想法谈恋爱的时候，我只是做好我应该做的事，只是想把某些事情做得更棒啊。这个时候呢，就反而会吸引一些异性的注意啊，真的哈，就是做好自己，有时候剩下的只需要交给缘分，交给等待啊，交给干嘛的哈。当然这也和我们的择偶标准有关，就是你看你的择偶标准是定成什么样的啊，你的交际圈是什么样的，如果眼光太过于高的话呢，也可能会挡掉很多的桃花运啊，这个要具体问题又要具体分析了哈。你是否能接受一个男生，他很有趣很有魅力，他多才多艺啊，他很会体贴人啊，但是呢他在某些方面呢是和你的家境不匹配的，是和你家的距离不匹配的啊，他是否是一个只适合谈恋爱好像又不适合结婚的人，又或者说你什么时候遇到了一个很适合结婚，你可以想象到这样的婚后生活是很舒适的，但是好像和他谈恋爱并没有那种感觉，就要面临着咱们的抉择了啊。很少会有大学期间的恋爱就是完完全全走到结婚的啊，就很挺反正不多啊。我们听到过的这样的故事有时候感觉很多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吧，因为这个那些失败的可能就石沉大海了，一旦谁成功大家就会传得更多一些啊，大概就是个样子。我对，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在工作当中再遇到的爱情好像和读书的时候又不太一样，现在就能感觉到就是 大家对于现在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就会考虑的方方面面太全面了，就没有，也没有读书的时候那种单纯，也没有读书的时候那种，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我现在想和你在一起，我必须要和你在一起，我不去考虑你的生活费是1500还是2000还是1000块，啊，会怎么样的？但是现在的话，大家会那个一点，就是全方面的考虑。明明我们还不是很熟，但是就会问一些这些基础性的条件，好吧。如果在读大学的姐妹们要，好好珍惜大学时光，哪怕是你经历一段在大学里面是一段失败的恋爱，我也不觉得对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亏损或者怎么样啊。你只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受到伤害，留有一段记忆呢，也还好哈，也还好，没关系的，也还好。啊，但是还是要前提保护好自己。我手机怎么好像又卡了？又卡了吗？我感觉又刷新不出来弹幕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卡了吗？是不是到12点就卡呀？好像是一到12点就卡吗？我是不是掉了？哎，我是不是掉了呀？喂？我怎么感觉我掉了？我好像又好了吧？现在好像又好了呀，又好了又好了，好了，没有卡，没有卡就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稍微说了一点点爱情啊，说一点这个，然后那个，你说和那个叉小叉的后来的故事怎么样了呢？后来的故事就是我们初中没有在一个学校，然后我们高中的时候。很幸运又在一个学校了，当然，不是，也不算是幸运吧。这个怎么说呢？怎么说啊？反正就是奔着，当时比较好的高中去的嘛。我的分数好像又不太够，家里面又托关系花了点钱，不然凭我的实力的话，好像在初中升高中的时候，连和他在一个学校的资格都没有，还好这个，高中的时候稍微努力了一下，然后稍微读一个差不多的大学吧，还可以，然后现在才能和大家，偶尔可以聊聊天、冲冲浪。这个如果直播间有这个高中生的话，哎，算了，不说这个，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这个劝学的东西，咱们以后发作品的时候再好好劝学。开 space 劝学，不劝了，不劝了哈。这个爱咋地咋地。然后高中的时候呢，他学的是理科，我学的是文科。我和他的一个小学的闺蜜当时是在一个班。我后来就问到了这个事情，我说，为什么？就是我们上了高中哈，高二的时候想起来小学4年级的事情，我说为什么他当时看我的情书以后就再也没有。再也没有理我了，然后觉得很疑惑，他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说那个叉小叉后来也跟我说了，他是当时这个接到情书以后，根本就没有看，在上楼以前，就把那个情书扔到了垃圾桶里，这样一下好像所有的疑问就解释得通了。他根本就没有看，他当时是一个惧怕，害怕情书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感觉那个时候好像收到情书这种东西是不好的事情，还是觉得害怕，他很害怕自己家里人知道也好，或者说不知道怎么面对也好，他根本就没有看那个情书，根本就不是我的情书写的不好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又好像庆幸他好像没有看那封很幼稚的情书。啊，即便人看了，可能也不会很喜欢我。点支烟，我们还是带了两个打火机哈，两个都煤气的打火机。你他妈的，着啊！摇一摇，摇一摇，打不着的时候摇一摇。我吐了，我操！这两个打火机好像被我折磨的彻底没气了。这个地方
还有遗留的打火机吗？哎，我没带烟就算了，哪有这样子？我带了烟也带了打火机，然后是因为打火机打不着我才抽不了这个烟的，能不能钻木取火呀？我再试一下，我不服，我们再试一下这个打火机。嗯，他妈的！我服了，我服了，我服了！完了，我现在这个嘴里，久等了 ，Smoky，Yes。好了，我们的童年的小记忆已经差不多，今天就回忆到这里。我们现在有没有需要上麦说两句话的？有没有啊？有人请求上麦说两句话吗？啊，已经有一个人了。好，我看这位同志你要说什么？正在连接，哈。正在连接，喂，可以讲话吗？这位 LEIAA 这个熊吧，可以讲话吗？可以讲话吗？喂，是我卡了还是他卡了 ？Shit, bro, 是谁卡了？讲话。那我先邀请下一位吧。这位 ，Yeah, yeah.亚普爷啊，我们按顺序哈，按顺序，我是完全按照顺序点的哈，绝对没有，谁先上谁先那个的哈。下一位，这个叶，你发言啊。
晚安，晚安，晚
安。你讲话。
我在讲。
嗯。
嗯，晚安。
啊，晚安是吧？
啊，
我刚才听成了，我刚才听成了。哇哇哇！我不知道你在哇哇哇哇什么，我以为是一种特殊的打招呼的方式呢。你很幽默，很幽默。OK， 晚安，晚安，再见，晚安，拜拜。嗯，下一位，九层香菜塔讲话。九层香菜塔讲话。大家讲完话的就自己变成听众哈。嗯，香菜塔连接上了吗？讲话
能听到吗？教春老师，
哎，
教春，你调教手机，我能不能调教你呀、
啊？我们没有这个服务哈，以后推出这个服务的时候，自然会跟大家说好吧。我们暂时没有这个服务，今天也没准备好啊。
下次准备好，
你有点啊，有点刺激哈，有点刺激。好的，好的。啊，下次带好你的小鞭子好吗？
没问题，都给你准备好。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还有什么请求吗？
没有了，没有了，我下去了，拜拜。
嗯，再见，下去吧。啊，下一位九层香菜卡。
他说他卡了，小春儿。
他说他卡了。下一位，下一位杨仔。不是，只想睡觉。我一下子开了三个人哈，你们谁先连接上谁先讲话哈，拼一下你们的网速。哎，这个时候拼网速的时候，我应该打一个 VPN 的广告的，可惜我没有接到 VPN 的广告。之前有个 VPN 找我做广告，我没有接，觉得好像大家应该不太需要。嗯，讲话。
教老师能唱歌吗？
唱歌啊，你要点什么歌啊？
随便什么都可以。
我先唱歌的话，大家会一下。不，别别别，你大家会一下子跑掉的。你想听什么歌？我试一下我会不会唱。
都可以都可以。
哎呦，你这个让我很尴尬啊，是吧？我不知道你这是真的想听我唱歌，还是说想让大家看我出丑的一样。
没有，我真的想听你唱歌。
他明白。我放不开你的爱啊，可以了吧？嗯，好，下一位，下一位讲话，杨仔吗？讲话，
就是， 其实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念一下我的评论啊，好吧？
什么？什么？
就是我念一下我的评论，可以吧？
念一下你的朋友。
评论。
啊，可以啊，你念呗。
就是当时，不是他说的这样，就是叫声送情书的时候，其实当时情况是。哎哥，行行好，这三块钱孝敬您的，您能帮我送一下这情书？哎，谢谢哥，麻烦了，麻烦了。
我可以说你说的话，我基本上没听清嘛，有一点点的电流的声音。真的，我想其他观众好像应该和我的听感差不多，好像有一些电流的声音，杨仔，好吗？我好像不太能听清。
好吧，拜拜。
你可以给我发一个评论吗？发一个评论，再把你刚才的话复述一下，好吗？我想这个，是吧？好吧，你发个评论或者给我发一个私信哈。刚才没有太听你讲的话，行，你的麦好像有一点点电流的声音哈。好，下一位发言吧。
喂。
哎，你好。
喂，赵成老师。
哎，你好。
喂，我想问一下，你昨天那个猫叫是怎么学的呀？
猫叫不是给大家发了教程吗？就是发出喵的声音吗？
你能再叫一下吗？
就是现在嗓子有一点点累啊。摸一凹喵，然后把这个嗓子呢变尖一点。喵。就这个样子啊，你自己声音婉转一点，就是在拐弯的感觉。喵喵喵，如果你那个的话就像狗狗生气一样。就是发声的位置在就我的话就是喉结稍微偏下一点，大家没有喉结的话也是往下一点，就是尖一点吧。还有疑问吗？香菜。
没有没有没有，那福利拿到了，谢谢。
好的好的，下一位暖暖的小狐狸啊，讲话。讲话，哪位先讲话？他明白我放开。
Hello， 可以听得见吗？我也是想来，我也是想来说一下你的猫叫。昨天我听完你的视频以后，我已经无法直视我们家的猫了。我看见它，脑子里就想着你的叫声。
干嘛这么想？哎，等一下，他在讲话哦，逛街呢，这位同志，他在讲话。
那我是
看看等一下哈，那个。好的，你先安静一下。你接着讲吧。无法直视你家的猫了。
是呀。
那我下次再学别的小动物，我学个万一哪天学一个鸡叫，学一个鸭叫，你是不是连这个鸡肉鸭肉都不吃了？
没有没有，那个还好，毕竟我家也没有鸡。没有心理障碍。
但是你家可以拥有一个鸭子哦，比如说我啊，全球可飞，直接当鸭。
哎，可以，我家还需要一个保安。
又是经典的保安鸭子。
对的。
OK， 好，还有什么别的话吗？
没有了。
好的，下一位，这个逛谁先来？看你们谁先来？谁先来？纯洁的讲话。你讲话。
太棒了！我想说，你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为什么内心戏就那么多？你戏好多、啊。
不是我小学的时候内心戏那么多。
不是骂你，就说。
就是当时可能想的没有那么多，但是现在再回到过去那个视角想的话，出于一个小孩子的心理是那么想的，是那么那个的，但是放在当时的话是不会表达的。现在趁着这个机会给大家表达一下而已哈。好吧。
我天。
后面我从小。
从小天赋异禀嘛。嗯，好，下一位还有话吗？
就是你好骚啊。
好 ，OK， 我很骚，我很骚，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都知道啊，公认的事实。好，下一位吧，嗯，这个不是，你讲话。
Hello， 教程老师你好，
嗯，
能听见我说话吗？啊，我想说啊，我先说啊，抽烟不好，大家不要学习。但我想说，教程抽烟真的很性感，能不能狠狠抽一口烟？
不可以，我刚才已经抽了一支了哈，让我缓一缓哈，待会儿如果抽，而且这个打火机很难那个。我之前发过抽烟的音频呢，应该在这里和大号小号都发过的哈。
哦，我有听，我有听，但是我还是要说，抽烟真的很性感。
啊，好的好的，有机会的话再给大家发全新的版本。
嗯，
好吧，
好，
嗯，好的，谢谢你的认可。下一位，嗯，逛街呢，你讲话。逛街呢，逛街呢，逛街呢，你不会在逛街吧？逛街呢，啊，逛街呢，你也在调教手机吗？还有人要申请吗？下面已经没有在排队的喽。还有人要申请吗？也没有啊。啊，这一位好像有点卡了。啊，明天是周五，嗯，周五。这周的最后一天，嗯，还有人要申请吗？嗯哼，有没有啊？噔，还有又一位新的同志申请啊，于野同志讲话，还有人吗？讲话，于野。他放不开你的爱，我在心里的关怀，他明白。嗯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啊，抱歉 ，sorry， 这个怎么说呢？我要保证足够的晚，才没有一些工作的通知，才能没有我身边同事的打扰，才能让我进入这种黑夜模式。我们下次如果有周末的时间的话，我们就那个好吧，因为是在工作日。我更喜欢这种忙里偷闲，而且我今天在7点到8点钟的时候睡了一个小时的觉，啊，稍微补了一个小时。嗯，我不知道你是出于这个吧，但是我发现哈，大家开 Space 好像都挺晚的，而且都是11点以后，大家上推的人蛮多的。好，这个建议我会采纳哈。我们下一次如果赶在工作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在下午的时候，或者说在什么时候开一次，好吧，嗯，好吗？可以吗？嗯，好的，谢谢你。这个是念于野吗？我是文盲，某野同志。下一位，哎呦，哎，我真的好想晚上工作，白天全世界的人都睡觉。哎，于野，你讲话，是念于野吗？讲话。
教程老师，我很想问你，就是你的感情经历为什么全都是 BE？ 真的听得很伤，就上次和这次小学的。
哎，我如果没有 BE，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抱着老婆孩子跟你在这儿做男喘了？啊？
嗯。就真的听得很伤。
那这个我也有一些很美好的感情啊，这个我自认为很美好的，但是如果能一直走到现在的话，那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人，不是人妻吧，也是个人父了吧，是吧？已经当爹了，好吧？
那个我还有一个过分的要求，可以提吗？
那你得说了我才知道多过分呢。
乔春老师，你会学驴叫吗？
这样吧，好吧，我们这样可以哈，可以学驴叫，没关系。你只要试着给我发出来一声驴叫，我立马给你模仿出来，好吗？我需要有一个人给我示范，任何一个人，现在只要你示范一下，我们立马开始驴叫教学，行不行？有人能模仿出来一句驴叫吗？驴怎么叫的？我好像没怎么见过驴哎。嗯，讲话啊，有人要学驴叫吗？嗯，哎，大家这个整活的想法真的是越来越疯狂了哈。还有谁要讲话？心动的要讲话，还是油麦要讲话？
你好，可以听见吗？
你好，可以听到啊。心动航线，一些碎碎念。嗯，好的。
就是
看一下你的个性签名。
就是我想说一下。可能有些时候我的私信会给你带来一些，就是会吐槽一下我的负能量，希望没有对你造成什么困扰。
没有，大家的私信呢我都会看，然后呢你们的负能量不会给我造成困扰，因为我知道我能帮上的忙呢也很少，我只能在这里分享一点我的生活。就是怎么说呢，我并不能在生活当中帮大家一些实际性的忙，就是如果大家听了我的音频觉得开心就可以了。包括我们的劝系列，大家都一直让我劝这个劝那个，包括劝现在已经有劝的越来越离谱了，有劝这个你说那个劝不熬夜的都还好哈，还有劝那个啥的来着，让我劝，我想一下哈，让我劝啥，劝一下今天出门不化妆能怎么样更自信一点，劝一下三天不洗头怎么样让头发不油，劝一下和自己的弟弟闹矛盾不要生气，劝一下现在学校还不解封能不能如何保持心平气和，劝一下这个啊，反正就是包括那个劝拉粑粑也是某个观众提起来的，这个大家的思绪真的是非常的发散哈。感谢大家对劝系列的喜欢，我们今后还是会一直出下去哈。有时候会出一些正经的劝，比如说今天我们说的劝毕业答辩，当然也会出一些猎奇的啊，包括那个劝拉粑粑。你们不要觉得好像劝拉粑粑是一个很屎尿屁的事情，就是它真的是一个很关乎于健康的事情，包括憋尿啊，就是我不知道哈，就是有的人你们对于尿尿这个事情呢不是很严肃。这个有上厕所的，哎，你好，其实打断了我这个屎尿屁的话题。
哎，是你卡了，
这个、
还是我卡了呀？
哎，你讲话 ，OMM。怎么了？你又不讲话了 ？OMM。没人要讲话吗？那我们接着说一下，就是大家有尿意的时候，不管在做什么事情，能去洗手间一定要去啊，一定要去啊，哪怕是天大的事情，我觉得也是第一位。包括关于这个劝拉粑粑，就是劝上厕所这件事，有一个很好的肠胃，有一个很好的肠道，有一个很规律的去洗手间的一个这样的习惯，其实对身体是很棒的哈。其实身体是很棒的，你也同意可以通过。你这个去洗手间的这个规律和时间来知道最近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来知道自己的饮食和作息怎么样啊。我们是把它这个当做一个严肃的话题来说的，所以我们如果哪天出了这个劝啊，劝上洗手间也请大家憋着笑，然后一定要把这个我很严肃的让大家注意身体健康的事情给听完。好，下一位讲话。
我要讲话。
你说吧，油麦爷爷二七。
就是我真的就是很喜欢听你，就是音频里的，就是你有时候撒娇呀，然后哎也不是撒娇，就是哼哼唧唧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可爱。
对，我在哼哼唧唧的时候我也很爽，因为按道理来说
我的年纪后的身份以及我的环境是不允许我哼哼唧唧的，但是怎么说呢，哎呦，谁不想在有一点点苦恼，或者说有一点点想不出来事情的时候哼哼唧唧一下呢，真的很舒服。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现在跟我一起啊真的很爽啊。就是即便是你只是对着手机在撒娇，但是这种小时候我们就会的哼哼唧唧真的很能发泄情绪。好吧有点过于骚了。 OK， 下一位，谢谢。下一位 OMM 讲话，你好像又卡了吧，宝贝，你怎么又卡了？还说有人说劝吃早饭的，劝禁欲的我就不用说了吧，咱们这个号好多音频你听了都会没有性欲的。是吧。OMM 你好像又卡了耶，那就下一位先讲话吧，他好像网络不太好还是怎么回事，好遗憾。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举灯清唱啊，道不完太多涟漪，我的故事全部都是你呀，怎么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讲话，哎，该谁讲话了？耳机党的耳朵要废了 ，sorry， 下次想哼两句的时候跟大家提前打个招呼，有点绷不住了是吧？突然唱歌会吓死人，真的有吗？没有吧？别唱了，不唱了。哒哒滴滴滴哩滴哩噔吧。滴哩滴哩滴哩滴哩蹦吧，下一位讲话。
这个 space 是不是跟我有仇啊？为什么我听不到声音啊？
我现在可以听到你讲话了。
没有，大家，我就想给大家给教春老师听一下这个驴叫，我也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反正我是听不到你们说话。
滚快点滚，我操，滚，我只想说姐妹们，你们听了这个驴叫谁还敢说我唱歌难听，你不要在这整活，突然给我放一个卸磨杀驴的声音，我真的会笑，我操 SOS，我们把 SOS 打在公屏上。可以可以，这位同志比我还会整活，你真是张口就来找了驴叫出来。我操，笑死了，别搞我别搞我，下一位我真学不来，你这个驴叫我真学不来。下一位还有人要讲话吗？舒服。还有又有两位台风。OK， 我们今天的 beer 喝完了哈。
喂喂，可以听得到吗？
哎，可以听到，这个我是文盲，这个叫做橙子的同学
啊，就是老师能不能出一个整活视频，就是在录喘的时候啊，自己的妈妈突然进门了，然后表现出非常尴尬的那种解释，但是又越描越黑的那种。
我操你大爷。哎呦我操，你再说一遍你刚才的想法，给老子再说一遍
啊，就是 在肚难产的时候，然后自己的亲生母亲啊走进了房门，啊，然后呢，然后这是您录的非常啊，这个非常兴致昂扬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此时这个场景呢就非常的难以言说，然后于是您非常的越描越黑的解释了一番，
啊 ，OK，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好，甚至可以加上什么呢？加上咱们的小妈文学，咱们可以在入场的时候也叫妈妈，然后呢真的把妈妈叫过来了，妈妈问你在干嘛，你说你在妈妈，我真的解释不清，我怎么能跟她说推特上的各位姐妹喜欢叫妈妈吧。可以可以，你这个想法非常变态哈，你到时候可以私信我一下哈，你这个非常阴间的，可以非常阴间的想法，你到时候跟我私信一下，我把这个事情我记一下，如果哪天我觉得我的心理和你一样变态的话，我就录一下好吧。下一位同志，下一位还有人吗？哎呀我今天想给大家读一个睡前故事的，但是我看我这里有什么书啊，因为感觉也挺晚了，我看一下，其实我这里是放了，哇，我这里有七本故事书的，但是我不知道挑哪一本的哪一个来讲，我还是有很多的故事书的，好吧，啊，我不是幼儿园老师啊，不是幼儿园老师，我只是之前在那个当当网啊，这个某当网啊，我不给当当网打广告，某当网，搞活动的时候。然后送了一些优惠券，为了凑单买了七本的故事书，我们看能不能找一篇给大家稍微读一下呢。啊，我操，我想起来我朋友今天他的小玩具被他妈翻了出来，他妈问他是干嘛的，他说是按摩的，他妈还刨根问底的说是按哪的，把他快整疯了。大家这个藏好自己的小玩具哈，我这个有点尴尬，别说小玩具了，如果我自己在家里面，我虽然已经这么大了哈、啊，我虽然已经这么大了，这个但是呢，如果就算是在家里面被我妈妈发现了有一个套套，哪怕这个套套呢只是我平常有时候手冲的时候，我会觉得戴上套套更卫生更安全，或者说更好清理，如果我妈妈发现我房间有个套套，以我现在我都觉得很难以解释啊，我家还是比较传统的，我家是一个传统的家庭，在性教育方面非常的匮乏啊，也就导致了我自己对性方面的探索呢非常的猎奇啊。还有人要讲话，申请讲话吗？还有吗？还有没有啊？哎，我想读那个，我那个，我能不能申请一下读那个啊？我也想读那个谁，那个啥，我想读一个那个，1978年的早冬，就是之前北海老师读过的那个1978年的早冬，我好想读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愿意听那个吗？就是不是童话故事，类似于什么，类似于诗歌吧，反正类似于散文还是诗歌，我想读那个1978年的早冬啊，我好想读那个，可以吗？可不可以啊？我可以申请一下吗？大家，可不可以？可以的话我就找一下那个文本啊，我好想读那个，我觉得我前两天读了一下还挺好玩的，好不好？我现在切屏切到微信，大家还能听到我讲话吗？因为那个文本我存在了微信上，我好喜欢那个，因为我里面有一个特别感触的一句话，叫做在1978年和平路的17点上下班的纺织女工像一条彩带啊，我这句话特别特别的感触，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纺织女工，17点就是下午5点的时候，真的是下班了。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下班呢，还会进行一些线上办公或者什么别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的17点下班，真的是17点下班，很遵守8个小时的工作制度。然后那时候大家也没有那么多的贫富差距和这个攀比，好像大家的梦想也没有那么的遥远啊，就感觉挺开心的。有点感触吧。如果 OK 的话，我就读了呀。好，我再测试一下哈，我把现在呢3、2、1切屏到微信。好，我现在读两句，你们看能不能听到声音？如果能听到声音的话，我就正式开始读哈。1978年的早冬， 1978年雪下得很早，早冬的气候像是春天把人们唤醒，这时候我们终于实实在在的知道。可以听到吗？这是我们的测试，如果可以听到的话跟我说可以听到，我就大胆的切微信读文本。可以听到吗？好，可以听到的话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哈。好吧，我们读一下1978年的早冬。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搜一下这个文本，看着文本听我读。我们读完这一个呢就好好休息，你也可以把手机放在耳边啊，你放心，我读完就会睡觉，我读完就会关掉，不会耗你太多的流量和电量，好吧？如果把你读睡着了你就睡吧，如果没有读睡着待会儿再跟你说一句晚安再睡哈。准备一下。1978年的早冬，1978年，雪下得很早，早冬的气候像是春天，把人们唤醒。这时候，我们终于实实在在的知道，许多旧了的日子过去了，那些日子如菲薄之雨，落叶飞花般的远去。1978年，那时的傍晚如同正午，如同黎明，充满着单纯浓缩的快乐。和平路的十七点，上下班的纺织女工像一条彩带，那些射线般穿透肌肤的挚爱，那些充满情致的浪漫与欢快，象征着这个季节的躁动。1978年，那些年，那些经历着磨砺的人们都有了倾诉的欲望。那时的白天和夜晚都显现出了节制的明成。哎，广场上有花了，哎，广场上有花了，广场上有花了，有那么多的花，所有的花都自由地开着。我们又听到了歌声，那些歌声是属于岁末的迷蒙、甜美或者沉厚，属于所有的幸运或者不幸。清晨紧闭的窗子打开时竟那么的轻盈，空气和田野都被晨露润泽了心灵，一粒粒阳光下该是怎样的一种生动？那时的感受如同是一首诗，一种至纯，如同我们总在期盼着尘世间的萌芽与丰盈。让我们就让那些沉腐的成为历史，让一些真言淡出我们的生命。田垄里总有灵性，城市里总有激情，来不及证明是热烈还是理智，我们懂得有阳光才会有晴朗，有幸福才会有那么多的人真实的感动。在我走过的城市，每个城市都被称华新华的道路，每个城市的黎明或者黄昏都有凝厚的钟声，当当当，真好。那一年的路开始宽了，好走了，人们在路上有了更多的从容，绿地敞开了，笑意更加纯情，是那么的智慧，那么的灵性，那么多的想象，那么多的厚重。那时的我们注视着纯明的草叶，让黎明的爽风把它惊醒。那时候没有什么能够压抑我们的开启，如同没有什么能够压抑大地绿意蓬勃的解冻。1978年，我们坦然地面对着过多的失去，坦然地面对着岁月叹息和梦。那时候，一个后来成为诗人的孩子走在中山路上，他想着，其实我们想象中的获得 竟是那么的简单。一枚烛火点亮时，我们便会感受到所有的光明。你看这个孩子多可爱。1978年，那条路好长好长，它源于我们的自信想象，源于我们的梦境。虚掩的门开启，融进了我们所有的表达。有时飘过你的白云恰好在我的头顶，我想对你说该有多好，我们在这片共有的土地上相互交融，一个瞬间竟感受到我们终生情感的所有的诞生。阳光、生活、爱，不知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是说在广场上我们与孩子们相遇时的至纯，嗯，是吗？还是在说面对着同一段文字我们有了共同的庄重，嗯，没错，是说在那条陌生的路上我们泪水的价值。你真能想。还是说在熟悉的音色里追寻的永恒。好像是这么回事哦。是说我们的笔端总凝结的一个汉字，是说我们约好的命运的最初 and 最终。不会的，不会有最终的，我永远记得我们有最初，这条路还很长，就像新华路一样也很宽。哪会有那么多的最初啊。1978年，暮色高远，洒满阳光的广场上，洒满阳光的广场上，在那个洒满阳光的广场上，有你，有我，有大家，有叫春幸福村每一位村民的点点滴滴。是吗？是有你吧？哎，说你呢，我在说你呢。哎，你还记得你当时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是惊讶的，还是惊喜的，还是表现出怎么样的情绪，对不对？你没有想到，到现在，叫春幸福村好像就像是1978年的广场，好像是那个我们放了学以后偷偷摸摸的在这儿玩耍的一个游乐园。你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可是也想让不那么多的人知道这里，你不想和大家都分享那么多的快乐，你是自私的，你是自私鬼。那可怎么办呢？嗯，你好像点赞着一段文字，你好像听着一段音频，你好像在和大家讨论着，原来大家都有着生活的不如意。就像1978年的广场，我们总是喜欢回忆过去，我们总是想着三天前、一个月前，又或者是去年，又或者是小时候的点点滴滴，我们有了新的理解，就像是1978年的广场的那个躁动，又何尝不是那个早春呢？嗯，毕竟冬天以后就是春天。你不是在说废话吗？冬天以后肯定是春天啦。那我说的是那一个，你说的是哪一个？好啦，我们说了很多不是1978年早动力的故事，又好像1978年早动力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我们不再去探究究竟在说着什么故事，不再去想究竟是2022年还是在1978年，也不再想着这究竟是在那个遥远的广场，还是在你现在所在的叫春幸福村，都不重要了。重要的
是你、他、我、他们和我们，我们一起霸占这里，好不好？嗯，很好。OK， 让我们举起双手，挥手告别。告别什么呢？告别今晚和我的小伙伴，在明天的晚上，带着你们的滑板鞋，带着你们的溜溜球，带着你们的小赛车，带着你们的小鞭炮，带着你们的各种小玩具，带着你们所有有意思的故事，我们还在1978年的这个广场集合。1978年暮色高远，洒满阳光的广场上，洒满阳光的广场上响起了早冬震颤时空的雷声，轰隆隆隆隆，轰隆隆隆隆隆隆。好了 ，OK 了哈，我们1978年的早冬读完了哈，不过已经被咱们改得面目全非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当看到只剩最后一段的时候，感觉我还有好多话想没有说完，我就借着1978年的情绪给他讲完了哈。好吧，今天的我们的主要内容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哈。我们讲了，我们回忆一下哈，我们讲了童年的，我们讲了童年的一些往事，我们讲了吃海底捞的故事，我们讲了关于弹珠换硬币的故事，我们讲了赛车换赛车的故事，我们讲了关于小学的初恋女友表白的故事。唉 ，OK， 就这样吧。大家，哎，要晚安吗？还是说大家陪我走回去啊？我靠，我还没回去呢，我跟你们晚安个屁啊！我还没回去呢，你们别走啊，别走回去呢，不要让我一个人回去啊！我走夜路的，我靠，限不住，我忘记了，我不能在这睡觉啊！别走，陪我走回去。妈的，你听爽了，你不陪我走回去，让我走夜路是吧？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没拿。明白。陪我走回去啊，不准走。我烟又打不着了。摇一摇。我操他妈的！再试一下，一个抽烟的男人或许对任何事情没有耐心，但是他对点烟这件事绝对有耐心。我服了啊！OK， 今天破例了，老子不抽了，操，不抽这个气了，不抽了，不抽了，满意了吧？不抽了 ，OK， 我不抽了，我认了，我服了这两个破打火机，不抽了，最后一根烟，抽烟未遂，别问，问就是抽烟未遂，未遂，我们之前只听过这个手冲未遂，今天我们是抽烟未遂，哎，服了。上一次也是这样，每次 Space 的必备节目是点烟。好的，让我们一起走个夜路好吗？咱们走一个这一段熟悉的夜路，我们走一段保安的巡逻。不要走，我真的一个人走夜路害怕的，可怜可怜我吧，我还要去个洗手间，你们要陪我去洗手间尿尿吗？有没有睡前要去洗手间的？哎呦我靠，下着雨呢，我拿伞了。有没有睡前要去洗手间呢？我们现在一起去个洗手间好吧。谁还要发言啊？这个时候还要发什么言？我让你上来，你要发什么言？ 谁这时候想发言啊？想和我一起手牵手去洗手间是吧？
我可以陪你尿尿，我还可以帮你把鸡鸡哦。
什么东西？再说一遍，你把你变态的话再说一遍。
啊，我什么都没说啊，我说啥了？
啊，你要给我把尿，妈妈，你要给我把尿。
嗯，妈妈给你把尿好吗？
经典，又到了叫妈的环节是吧？我上个洗手间，上个小小的洗手间。我就不让你们听了哈。那你这位同志，
不让听可以让看看吗？
你说两句话，我尿一下很快。你说话，我闭麦。
八百标兵奔北路。大家晚上好呀，大家吃饭了没？我在等外卖呢。我们教春老师有点持久。
别说话，我憋了好久，我现在尿了一半，你打断我。
大家好，我老公你看特别持久，哎呀，膀胱容量特别大啊。我在说啥呀，无语了。
膀胱大有什么用啊？要
膀胱大我可以给你玩憋尿 play 呀。
啊，憋尿 play， 你玩的这么变态的吗？我这辈子都不想再憋尿了。我不是那个大号发了那个推吗？憋尿感觉我快死了。
没事，那是因为你在自主的意识下憋尿呢。
哦，我一定要在你的强迫下憋尿，对吗？
对啊。
然后你要怎么调教我呢？说一下你的调教方式吧。
哎呀，人家这里才5:30了，不是5:50了，下不了了。
啊，没关系，性欲都起来了，同志们，冲！好了，你要说什么话呢？我们言归正传吧。
我对你没话可说，你又不让我看你撒尿。
我现在尿完了，我也把今天的主题播完了，我现在很闲着模式，你不要跟我说色色的东西，勾不起我的欲望的。
啊，妈妈看你撒尿怎么会是色色呢？我不是担心你吗？你撒尿你可能掉进那个缸里面的呀。
哎呦，我不知道怎么接你的妈妈文学，我接不下去。这是我的，我接不下去。哎呀。
那你接不下去，你就跟我说妈妈我爱你嘛。
啊，什么东西爱你？
妈妈爱你。
好，我先把你请下去。
拜拜。
好的，把你请下去就不是在跟你说了，我就跟大家说，不能让这个小崽子占了所有人的便宜。啊，我说一句哈，不要这个，不要告诉别人我们说过妈妈爱你哈，好羞耻的。我人生有两大羞耻，一个是之前发音频学狗叫，一个是叫各位老婆叫妈妈。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怪怪的东西。好，我们叫一句啊，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哎，操你妈，傻逼，我操！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馊主意一个，害怕，我已经开始害怕了，小变态。今天的雨夜也很美，不过今天好像看不到星星，都被乌云给遮挡住了。乌云快走开，快走开，走开走开，快走开，有没有走开，真的有走开，乌云快走开。能不能再叫一下老婆？好，老婆是这样吗？还是说老婆
哎，你们就这样对待推主的，我真没见过哪个男喘推主天天被你们指使来指使去的，一点面子都没有，天天给我发私信就是指使我做事情的。人家的推主都是，哎呀，你今天那个作品很棒啊，哦，下次还要继续保持哦。啊，我这边的私信就是，哎，你那个录的那个很好啊，能不能根据我的要求再录另外一个啊，这个大家这个指挥我指挥的太多了啊，包括很多人让我劝这个劝那个录什么东西，我真的录不过来哈，你们慢慢排队好吧。我觉得你的想法很奇特，我也很感兴趣的话呢，我一定会录的哈。啊，好吧，嗯，你们依然可以私信给我提供一些灵感。还有让叫姐姐啊，姐姐，好了，我叫了姐姐了，姐姐，啊，是这样子吗？嗯，还有什么奇奇怪怪的称呼？啊，我说的奇奇怪怪是指在生活当中我们不会这么称呼的哈，喊句老公听听。哎，兄弟，你是男粉吗？为什么要喊老公啊？啊，不对，我好像还有叫爸爸的。哎，你这些让我叫爸爸叫老公的，我有点更难以启齿了哈。我只有在录作品的时候才会叫得出来。啊，好了，啊，你们倒好，你们在床上一躺，在被窝里面一窝，啊，在被窝里面一躲，你们美美的随时睡觉。我不知道这120多个人里面，是不是有一半的人都已经睡着了。啊，你们倒好，看着我走夜路，嗯，还快夸我一句乖狗狗，好乖狗狗，我学不来那种乖狗狗的感觉哈，因为我对于就是叫狗狗这方面，就是那个方向的船我录得很菜，我不知道，我没有太学会和狗狗对话和调教狗狗以及怎么安抚狗狗，这是我的有点类似于我的盲区吧，嗯，不太会哈，我以后学会的话再给你们多发一些关于狗狗的东西吧。啊，等等，我的拖鞋都已经湿了一大半了，拖鞋湿了一大半了，回去要换拖鞋、换袜子，洗个澡、洗个撅撅、刷个牙，然后当然睡前还要在镜子里面看一看自己。每天晚上姐妹们睡前一定要在睡前欣赏一下自己哦，这样睡觉的时候睡得才会更香。啊，看一下自己的美貌，美美的睡去，啊，每天对自己魔镜说，姐妹姐妹，你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听到了吗？我真的穿的是棉拖啊，真的是穿的是棉拖呀。乌云乌云快走开，我真的不想爱，该怎么说你的爱？明白，我放不开你的爱。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让我在一生一世心愿可以感动上天。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2002年的第一场雪，停靠在二楼的八路汽车。我就说，只要一唱歌，立马会走一二十个人。果然，这样催大家睡觉是最有用的。好像现在唱歌就成了一个指令一样，你知道吧？就是会自动劝退一些人。快到了哈，我们只剩下不到100米，我们要收拾好自己，也该休息了，差不多了，嗯，待会儿记得睡前摘下耳机，
不然戴着耳机戴一夜耳朵会痛得要死啊，真的第二天硌的耳朵痛得要死啊，一定要记得摘下耳机。哎呀，快到喽，快到喽，大家快到了，宝贝，快把我送到家了啊，快把我送到我的住的地方啊，快把我送到我的床上啊，快把我送到那个暖暖的被窝里面了。谢谢大家，这四次 space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家每次都是有送我回家的，每次都是有送我回来的，不至于让我走在路上一个人太寂寞，也是每次都和我一起出的门，一起和我回的家。嗯 ，yes。好了，我到了。我把伞合一下，我们再合一次这个可恶的自动伞。好 ，OK， 好啦，我们进行光速下播环节。啊，今天所有的听众目前还在这儿的，祝大家晚安。又一次在周四的晚上，让大家少睡了一两个小时哈，啊。好吧，这个出门的时候想着尽量在一个小时结束的，但是我的语言组织和逻辑总是会很拖沓，总是会说一些有的没的，没关系哈，这个我下次呢尽量控制一下时间，定个闹钟，大家也催一下我，不要熬得这么的晚。嗯，好吧，祝大家晚安。宝贝晚安。